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迎囊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的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迎囊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的，上周又是一个非常激情的一周，对吧？
跌宕起伏了，
就是跌宕起伏。可能大家会预期我们要讲是灰度事件啦，因为灰度事件基本上是发生在上周二的晚上，那大家一开始就先有了一个庆祝行情嘛，然后后来他庆祝完之后就后继无力嘛，对吧？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再讲，这不是我们今天讲重点，但实物上我们上次也特别，应该说这种事情就没办法特别衰，就是它就是发生在上周二晚上。那我们基本上 Podcast 现在是周二的可能下午录的，所以完美错过这件事情。对，那所以可能最及时的当下，我们这件事情怎么操作，以及我们判断该怎么操作，操作原理，我们好险我们家有 YT 嘛，所以 B-Bone 就先做了。那所以好奇我们团队怎么操作，跟讲到整个操作原理的，其实就是看我们家 YT 可能也可以跟到。所以灰度是这样，但我们今天要讲重点不是灰度，我们觉得跌宕起伏的点是什么？是上周基本上很开心，是让盘势是涨那样，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有两个东西是值得庆祝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跟大家已经讲了三周以上的做套利的东西嘛。
对
对，那到上周我们又出现了两只币可以做，所以一共下来三周下来，我们如果你有听 podcast 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四周了啦。这个套利这个月都可以弄，因为我们可能是第一个月我们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这方法。
嗯，
那我们分享完到现在，连续过了三周，都每周有不同的币可以弄。这一套套利方法，就即使是你没有听到第一周最补的那个六 A 一天赚22%的，你剩下三周呢？哎，巧了，只有你知道多巧？感觉这就是老天在帮我们。这三周，如果你听完六 A 的那个叫的这个跨交易所套利之后，到底会赚几趴呢？
应该有个20%，
一样是22%，而且是在低倍杠杆的情况下。反正原理我们就不讲，就是大家自己回去听前几集。但是这个22%再加上六 A 第一次做的时候22%，就是说他这一个月下来光靠套利低风险套利，给我赚了44%的本金。对，就是非常爽。
也不是 all in 啊，应该也不是 all in。
对，我说他打的部位里赚了44%。对啊，就是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好，那撇除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跨交易所套利基本上可以搭配各种东西去做吗？我们上周也教大家另外一个技巧，这周又有新东西，是我们这是搭配了数据流的这个操作。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跟他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前面没讲过。那 Setos 也先直接讲结论，说诶，如果套利的这个跨交易所套利 44% 你们没做到，那数据流派的就更凶猛了，因为这当然风险高一点了。对，那 Setos 基本上为了体恤每个小资主，他这是故意只用 1700U 不开杠杆示范打一单，就说哦，我也不开杠杆，我就身为一个5万台币的人可以在加密货币做什么，好不好？然后他就示范当天打的时候赚 800U， 睡了一个晚上后剩 200U。
对，大回吐。
这个细节我们待会再讲。对，反正可是我觉得还是还不错啦，就是说就算最后大回吐，你用5万台币最后赚到6000台币也是蛮香的，而且你这是不开杠杆，因为我们有更小资的群友他是，当然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土狗心态在打这一单，他就是用200-300U 去开杠杆，又赚了200-300U 回来，
翻倍
了。对，就是直接翻倍。所以今天我们会着重跟大家讲说，因为跨交易所套利毕竟已经连讲三周了，我们这次只会跟大家讲说，欸，如果你听完这三周你还是不知道做哪些币种，我们会再讲一下我们做哪些币种，让你可以从每一周中，欸，了解到说哦，这东西怎么做。那如果听众是好，就是上周觉得，欸，上周这么精彩都没有做到，好，你还可以说那可能是这个我太忙啦，我不一定有机会看加密货币啊，我就是一个纯小白的新手啊，我还在学习啊，没关系，不要扼腕好不好，因为我就是那一个，
就还是有做其他套利。
对，就是其他的东西跨交易所套利呢也没做到，一个月内都没做到，数据流也没打到，或者是我们上周讲的一些其他的花招你都没做到的，没关系，你应该跟我一样啊，我们安慰一下自己，我们躺着做套利这还是蛮香的，就是这是在更早以前资产配置的集数就教大家，这个真的是一键设定完之后就无脑躺着的这一招。对，那起码我做这个在上个月在工作很忙这段时间，我的 Infinix 交易所跟 Bybit 交易所还是帮我，欸，你要不要猜一下我这个贡献多少利息，我有看了，我为了今天节目录制去看整个八月的数据，我特别通证
1000U
1000U 是吗？啊，1000U 其实3万台币加薪也不错啦，啊，但因为我本金比较大，所以反正我最后是领了42875，听起来真的没有骂人，但是刚好两个交易所加起来就是42875，大概是136500台币吧一个月，
所以放着就年收百万了。
放着年收百万，你要这样讲没有错，但因为我的本金也比较大，所以我也换算给大家听，就是它大概是在年化报酬在 15.6% 以上。 对，所以本身还是蛮香的。当然要承担的什么交易所风险会不会倒闭啊，然后这个交易所的风险在哪，要怎么避险的一些原理，我都在资产配置那集讲过，我这边就不再讲。反正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假设在你这些风险你都了解了，你也知道要怎么避险，然后你要怎么去控制去承担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这个像诸位哇 Sales 这样可以弄个数据流打单赚个200 U 的，靠我的方法好好的发展本业，本业赚了大的本金，就可以靠这个大的本金追求一个比较低风险的收益，起码是不用盯盘不用打单的。最后我也是对吧，反正一个月也领了4000多 U 的这个利息嘛，还是不错的。而且有一个东西也是要跟大家分析的，这个是因为八月中盘有杀下来，对，所以其实我这4000多 U 里大部分是比 Phoenix 做的，是更无脑的，因为 Bybit 的那边的套利啊，在八月中杀下来之后，很多的期限套利会转负，这其实是更难赚的，对，所以我其实是原本八月中前比 Phoenix 跟 Bybit 赚起来都很爽，然后八月中以后因为崩盘下杀嘛，所以导致期限套利的 Bybit 的下半个月是不好做的。对，但不论怎么样，我最后可能一个月也是在基本上躺平的状态领了4000多 U， 年化15%多嘛，还行，好不好？
对，但 Bifinis 最近还蛮稳的，这几个月看下来。
哦，这几天更稳。我现在讲只是八月数据，九月它其实更爽，九月是真的更爽，
因为蛮常会有人借60天、100天的。
对，而且借的趴数也比八月的跟七月的好看。其实我是蛮期待九月数据的了。对，但我只是说没办法嘛，因为你们八月一个人给我一直玩跨交易所套利，然后有些人给我一直打数据流的单，或就是去做裸多裸空，这些就是比较需要花时间盯盘的。那听起来都是什么？你看月赚就赚44%了。
但需要时间啦，
对对对，那个真的比较花时间啦，所以我想说，也是安慰一些群友说，如果你是这个本业比较繁忙的，没关系，你就学我好不好？我这种就是好好专注本业，想办法让我们薪水拉升，拉升之后再把钱放到 Bifinis 交易所直接无脑套利。这个真的是你我这一个月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就真的有帮我无脑做这些钱，是不需要自己操作的。
OK， 好，那讲一下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数据流这件事嘛，
对，什么是数据流？讲一下好不好？
这一台车是群友发车的啊，我要坦白一下，这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 NFT 群友好几个人在那边喊，然后看一下，确实在期货那边数据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还不错哦。那所以当初大家就判断说可能有主力在拉盘啦，所以那时候大家在差不多17块的时候就陆续上车，那时候是周六的晚上，然后所以他在一个小时内，在差不多是10-11点的时候大家陆续进的啦，然后到半夜12点前，就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哦，他就喷到25块。所以这个报酬就很夸张，就我那时候睡前看的时候差不多是加800吧，就我本金只下1700而已，
就赚了将近50%。
对，我就是刚好下一个整数，下100颗 NNR 这样子。对，然后就设一个止盈，然后就跑去睡觉，然后睡醒之后呢就剩加200，因为他在12点的时候他一结算完资费之后就直接暴跌啊。那暴跌没关系，反正止损有设完就跑去睡觉嘛，所以起码还是有赚，没有把整包都吐回去啦。
我觉得在你刚才那个故事的潜力里，我们先讲，我们再来讲数据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可以 get 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虽然这个东西好赚，然后重点是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但所以你基本上做任何一个东西前是要先去设止盈止损的，就是起码这样睡醒完之后才不会一场空直接本金都没了。
通常是你被爆过几次才会记得要设
啊？不管啦，反正这就是一个经验谈嘛，就是大家要学 sales 这个好习惯，上车上在一个这么漂亮的点位，然后去睡前有记得乖乖挂止盈，虽然后来是少赚了600 U， 但起码最后还是有赚钱，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第二个点就是上周嘴6A， 这周基本上也是要嘴你，就是啊，我们家花了这么多篇幅在教大家 PPA， 在教大家什么新手交易体系建立，如何正确的算部位啊，正确的去开杠杆，让自己的这个同样的风险下让报酬提升。
对，
然后我刚才听到你下单的逻辑是你就想说下个100颗。
对，没有，那时候就想说不要打那么大的部位，就是
我们 PPA 都在白教就对了，
就是参与一个气氛这样子。
哦，
对，
好的。
因为最近的币都就是很怪啊，就是都是摇币。
好，大家终于知道 Setos 这个一直以前都号称什么乡民代表跟小资代表的，他参与七分是用5万台币在参与的。
止损那个挂号当然还是可以承受嘛。对啊。
所以反正我觉得只有两个啦，好不好？就大家从这个故事里要先学到，先撇除为什么找到 NNR， 然后我觉得大家起码先从这个故事里听到说，止盈止损真的很重要。被爆过几次，你就知道要乖乖做这些事情，才可以好好的去睡觉或去做其他事情，好吧？这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呢，还是奉劝各位群友，如果也有很多 NFT 群友是像 Sales 一样打个什么100颗、50颗的，再回去把 PPA 新手交易体系好好读一读。因为我们应该不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的。嗯，他应该是有一些更客观，原本你可以赚更多钱的 ，sales 原本可能是可以赚更多钱的。
对
对，就为了一个气氛。
嗯，对啦，最近就打得比较保守一点。
好的，
对，
没有问题。嗯，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讲回数据流的东西是这样，他刚才 sales 其实有讲嘛，就是群友基本上是透过期货市场的一些数据判断。
嗯，
那他的细节老实说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要看价格，可能也要看一些持仓量啊，什么东西的细节。那老实说，它基本上综合东西比较多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只能跟大家讲说，听众可以去解构一下，说，到底为什么11点的时候，可能群友在那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上车的，然后可以来赖群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交流一下。但我们可能实际上很难跟你讲说，具体是参考哪些东西，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为什么这是 NFT 群，也不是 PPA 群。有特别讲到跟做到，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我们 NFT 那时候 ANA 有现在都会请一些外部的讲师来讲嘛，有一个讲师是专门在研究数据流的，他那时候就讲说因为 NFT 群的人数刚好比较少啦，所以他才说他就比较放心的分享一些他自己打单的一些细节，那这些细节我们是有同意的承诺，他是就是不能随意的讲在 Podcast 的，所以就不能把人家的招式人家在我们这边也讲完之后哦，假贺到全部爆出去，那对人家不太好意思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只能跟他讲说市场上其实是有数据流这个流派，那基本上就是去看一些期货市场的数据。那针对这些数据，我刚才点了几个重点嘛，你要去判断持仓量，你要去判断
资费，
对，资费啊，价格变化啊，然后还有技术分析的一些点位啊，这些共和可以去判断，然后再去筛选出来币种。那就像Sales讲，像这种币，你就会发现很鬼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抓到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自己怎么打到这一单，就是打进去哇，真的赚很快啊。但是这种东西也是，那一定就是有一些主力在做盘嘛。
对，
所以其实这今天也会跟大家聊到，虽然大师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讲到，但我们可以介绍你一个找这个主力拉盘的一个主角。
嗯，
这我们今天后面可以讲到，就是说反正你透过主力他可能对很多标的都要拉盘，你搭配这些期货数据去判断后，然后你就知道说最后哪些币可能是可以做的，那只是可以坐上车，你也要懂得如何下车啦，这也是一个重点。不然其实12点暴跌后，你又如果没有设好止盈的话，其实最终打小币数据流是也会赔钱的，所以我们也不太适合，我觉得在 Podcast 讲到太细的原因就这样，因为我觉得对不是很有时间看盘或不是很有交易经验的人，你一开始经验不够，其实是很有可能听了币然后反而是会亏钱的，学的方法是会亏钱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在这边讲太多。
嗯，
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没关系，但是今天会跟大家节目分享说，那如果听众听完之后还是很想知道主力如何拉盘，你今天会跟他介绍一个主力清单。
Yes，
主力投资了多少币的清单。
对
对，那这个清单跟研究方法，大家听完之后还是可以直接去用的。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是喜欢打小币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更赚的吧。
对，小币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它震荡大。
对，
震荡大你就容易抱不住，抱不住怎么办？你就需要用到网格。要用网格的话，去哪边开最方便呢？当然就是去派网嘛，对不对？不过
你该前四句铺陈，人家就已经知道你想讲什么。
对啊，
老实说，
不过它是真的蛮方便啦，就是老实说，在现在的功能来讲，因为它网格是可以做到很细部的调参数。
因为蛮多不要问我们是哪间交易所，就是有些交易所它可能是也有网格功能，但是它的网格是你开完单就是很死板，它不能再依据你的盘势中间跑了，因为你开单当下一定是你依据现有的盘势开的嘛。
对，
但是之后盘势在动的时候，你可能是那个参数是不太能再调整的，所以这样就会有点尴尬。
对，
除非你要有能力预测盘势，否则你开那网格可能就不会那么精准。但派网的好处就是它起码可以做调整这件事情，但这也不是重点吧？我自己觉得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
重点是派网现在有活动送大家喝星巴克跟搜狗礼券，就是10万交易量就送星巴克，100万交易量就送1000元的礼券。然后我知道所有人一听到10万 U 跟100万 U， 一定会想说这么多。
嗯，
我可能做不到，听起来很困难。然后就根据我们刚刚这个发现 NNR 这台车的其中一个200U 赚200U 的群友的测算，
对
对，所以人家就是厉害嘛，就是难怪可以用200U 赚200U。就说其实没有很多他发现，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他发现他用1000多U 的本金去做交易，网格交易，
一天交易量就有200000U 了。
对，所以他五天就拿到收购礼券了。
哦，五天就拿到收购礼券，而且他只花了1000U 去打单。
嗯，
但我觉得他有开杠杆啦，然后再加上他这1000多U 里面又不只是赚了礼券。 反正就是说他这一千 U 除了赚了礼券以外，他本身又直接赚了他打的其他单，所以这个群友是真的蛮爽的。
对啊，我们刚刚讲那个是保底，你只要量有到你就拿得到。对，那但是如果呢所有参加者一起达到一个指定的交易量的话，大家就可以去抽 Vision Pro 跟 iPhone。 对，那这个是9月份的。那如果我现在报名的话，我9月1号到比如说9月5号啊，我之前没有报名那些会算吗？
都算啊，你只要有报名，我们都已经跟派网讲清楚了，就是是用我们家注册连接我们捞到资料的。嗯，你只要在9月底活动结束前有报到名，嗯，整个月都算。
OK，
就是这么香。对，然后反正奖品的细节啊什么东西就去下面看啦。那我基本上我们这边也快速收尾，有没有讲其他的节目的内容？那这个当然以上全部都是业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直接讲。但是就是老群友应该都在我们 Podcast 录了2年多了，我们也不是随便接业配，我们在接业配前也是都会先帮大家算一下说是不是真的划算。所以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就是我们是真的觉得，哦，如果你本来就有在打单的，以这个物友群友的分享，他用1000多U的本金交易，他可以一个月下来稳拿礼券，那他本来就有在打单，嗯，就是对他来讲还可以多拿一个收购礼券，多拿一杯星巴克，然后又有机会可以去抽 Vision Pro， 不一定真的会抽到啦，嗯，那个但是抽 iPhone 啊抽 PS5 可能是会有嘛，对吧？嗯，所以就是当然真的是对有打单的人真的是蛮划算的。所以再加上网格他的产品，我们刚才不是开玩笑，是网格我们还是蛮能讲说，如果只是以现在的交易所在这个时间点而言，网格来讲派网确实也是产品力最好的。然后最后就是也最后做一个风险提醒，千万不要听完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后就想说，哎，对啊，1000多U我就可以赚个收购礼券啊，拿去这个中秋节或给另一半啊去送礼用，也不要这样，因为你1000多U，如果你最后本来没在交易，你把自己打到赔钱。提醒一下好不好？以上讲的这些就都是给，哎，你真的有在打单，然后你真的也有开网格需求，那我觉得基本上你来参加这个活动，绝对是正期望值。对，因为他的这个派网的产品本身应该是好于其他交易所，那他现在又刚好做活动，送这么多东西。好，以上。
好，然后回到 NN 啊，对，这支币还没完哦。这支币，
就是，对，你上完车之后可以再做下一步嘛？
对， 对，那上完车之后，因为我跑去睡觉了嘛，但跑去睡觉的时候还醒着的人，他就找到了交易的机会。对，那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几周一直跟大家反复提的自费套利这件事情。那因为当时币安手脚很怪，他就改成2小时去算一次自费，但是另外一间抹茶的交易所，它一样是8个小时结算一次。哦，所以你简单来讲，你可以在两边一边多一边空，你就可以去套这个资费出来。所以这个是从当天晚上12点一直套到早上8点，这一波是超级大的。这一波套到的话，两倍杠杆之下，你应该是可以套6-8%。
这个你没做到了吧？因为你在睡觉。
对，那我在睡觉。对，所以那时候没发现，而且因为它那个波动是真的很大，当天晚上有开的人应该都睡得不太好，或是根本没睡觉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不能讲极限啦，其实它是蛮稳的，但是我是觉得开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睡不好啦。
可是我得很认真讲说，你要看你用什么心态啦。
对，
因为其实有一些群友是我们的抹茶的连接注册的嘛，这我们也是，哎，反正我们也跟大家讲，因为套利的这个跨交易所套利我们已经用一个月，所以原理今天设置单就很快带过。但是实务上就有些东西，你看就是注意事项是没有变的。举例来讲，过去我们可能没有讲到抹茶有出现机会嘛，过去可能主要都是币安、BK 跟白币。
对，
这是一有抹茶出现的时候，就这八个小时，你有没有抹茶交易所，其实能做不能做，或你有没有在睡觉，其实就是一翻两瞪眼。对，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跟大家讲到说，为什么各交易所注册连接最好是都先注册的，第一个点就这样，因为出现交易机会的时候，你才不会就是临时还在那边开户啊，搞得手忙脚乱，这是一个，就错过了这2倍杠杆的6-8%，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重点是，其实因为我有看了一下今天录节目前，我去看一下抹茶那一天的交易数据，我只能说你会觉得睡不着觉，那就是因为你这个格局小了。
哎，怎么说？
我看到我们那群有打抹茶的那几个玩家，我打那个金额之大，他们这样套完6-8%，可能应该是几个月内不用工作。
对啦，就是干一票大的，隔天再好好睡觉。
人家就晚上做完之后睡2个月啊，你还那边这个人家那个名医嘛，劳工支持。
可能没办法嘛，对啊，
我现在要睡觉啦，不然我明天怎么有能好精神好好去上班，跟陪另一半出去玩啊睡觉？结果你看睡完觉之后，你就要多工作2个月，
唉。差距啊哦，这个是 MN 啊，所以你可以赚价差也可以赚资费，这一支是上礼拜一个很经典的币啊。
然后这是 Cyber 嘛，
对， Cyber 就是蛮单纯的，它就是单纯套资费这样子。对，那一样是周六那时候发现的啦，所以细节就不多讲，反正那天也是可以套个3次啊，你有做的话大概是 4% 这样。
然后是这个就 比较简单，就是 币安币给三间交易所，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好朋友。
对
对
对，
哦，这一个月我跟你讲，我们的群友真的是赚翻了。
嗯，
因为我看得到后台数据，然后就是某几间这个真的是爆量。
嗯，
然后想说这个好羡慕他们啊，就好希望那里面的金额是我的。对，就是
那个交易量之大，这样
那个交易量之大在乘上，因为你知道他们可以赚多少钱吗？就是每个策略都是我们，就是或群友分享到的嘛，就想说，我这个乘上去，真的很希望，就是那个人是我，贫富差距就真的是这么拉开的。
哎，
好，那这些东西 anyway 嘞，就是也讲完了，反正快交易所套利，就希望市场继续赏饭吃。然后为什么会赏饭吃呢？这也是今天 Datos 要跟大家聊到的。我们前四周都跟他讲说，哎呀，这个小币的这个跨交易所套利也好啊，跟数据流不可能可以做这么爽吧？教大家做一个月，哎，真的就做了这么久。那原因是也是今天Datos要跟大家聊一个主角。你如果这段时间有因为他在做这些策略有赚到钱，你可能要感谢这个主角 DWF Labs。
对，嗯，他是一间投资公司啦。那最近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发现迹象是大币横盘，不然就是在跌，但是小币喷得很夸张。但是这些小币背后好像又蛮多是有一个共通的主角，就是 DWF Labs 嘛。对，这间公司其实这半年来一直被大家提到，所以大家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有特别去调查一下这间公司啊。
OK，
那他本质上是在做，一方面他是投资公司，就他跟其他 VC 一样，他会去做一级投资嘛，可能做什么中子轮这些募资，投钱然后去买人家的币。那第二个角色比较特别哦，他会去做造市商。然后所以造市商就是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以免你想买的时候买不到，你想卖的时候卖不掉。所以这是造市商在做的事情。所以一般这两个角色会分开做嘛，但是他就一起做。一起做这件事情就会产生很特别的化学效应。
来，我帮大家听不懂的我举个例子。你就想一件事情， VC 就是做早期投资的。
对。
通常做早期投资的因为风险比较高嘛，这么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他就是收到的股份啊跟筹码就应该要特别低。
嗯，对。
结果在特别低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又能马上去这个市场上去炒这些股。
嗯，
这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对，传统金融的话这样肯定是怪怪的。
对嘛，就是你不可能又可以去炒股的，然后刚好又是炒自己手上特别低筹码那些股嘛。是不是哪里就怪怪的？但是这件事情在币圈是允许的。
对。
然后所以这个 DWF Labs 呢，也就是把这一套玩到极致。反正居然你也不管我。那我就有他的方法论去怎么玩。今天社友池就要跟他讲他是怎么玩的。
对，那这一间公司他到底范围有多广？跟大家讲，他们在官网是有说，我们每个月平均都要投资五个项目。他们是投资人家好像在搞定投一样，每个月就是直接投个五六间这样。
好，定投五间，我觉得确实就已经觉得蛮扯的。但是能不能让这个听众再更有感一点？定投五间是有多扯，因为可能很多人想说，哦，股票也很多支啊，我一个月我也是，或 ETF 很多支啊，我小资主也是一个月定期定额五次 ETF 啊，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币圈每个月要定投五支的难度有多高。
对，就是我们举最近的一个月份来讲，就是八月份哦，八月份统计起来币圈的融资的笔数也不过就73笔，
73笔他就要挑5笔投。
对，当然他八月是没有投那么多啦，但是他平均起来这么多，对。对，是非常多的。那累积起来呢，他目前已经投了160多个项目了。对，那很广，市值从前十大到可能5000多名的币都有。他是没有在专精什么 GameFi 啊、DeFi 什么领域，他就是看到就投。对，非常的夸张。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因为就是如果多少有看过一些商业电影的或商业剧的，肯定都知道，就是说刚刚讲的做风投这件事情的人，通常你都会听到人家说我是专门做什么风投的。
嗯，
比如说哦，我是专门做高科技的。我是专门做区块链的，会这么细分的，或甚至我是专门做什么教育的风险投资的，或文创的风险投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跟大家强调嘛，风险投资理论上是很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如果刚好在对这个领域不是那么了解的情况下，你去投资，当然基本上你只把钱白白送死嘛。
对，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是强调一件事情，是大部分你会听到的风投应该都是会专注在几个领域，然后专门投哪几种，不太可能会，而且这是一个，就是领域可能就是一个。第二点是他们投的规模可能也是固定的，比如说哦，我有1亿，那我可能就是每一个我最多就是投300万嘛，就打3%打3%去做我的风险控制。那这3%都打在哪些项目上？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我要打300万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每间公司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嘛，就是说有些公司它就是只要募300万，
对，
那等于我吃下它全部的投资，那就有点风险
太大，
就会拉高。那有些公司可能是哦，我是这个要募30亿的，300万我根本看不上眼。对，刚才说的讲另外一件事情是，他这个人可能从 前十到前五千名的币都投，比如说他也不 care 这件事。那听起来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风投机构。
对，那直接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啊，就是上个月八月的时候，币安有一个刚上线合约的币嘛，就是爆冲，就 YGG。对，那 YGG 它本身简单讲，它就是做那种游戏公会的啦，就是让大家去打电游来赚钱。那当时其实也没有说真的有什么超级大利好，对，但是合约一上线又开始爆拉，三天内涨了超过三倍，
而且在市场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下，
对，三天内涨了三倍哦。然后在高点的时候，两个小时内崩掉 70%。
所以就是你上对时间就一起赚 300% 很爽，但如果你上错时间闪崩 70% 你会痛苦。
对，那刚好呢，这个家伙背后的投资人就是 DWF。 对，所以就会让他有一些关联的联想嘛，怎么这么巧又是你。
然后而且是在这波到达高点的时候，刚好这个人也有转了200万美金的 YGGB 去币安交易所。
对，
是不是砸盘呢？
不一定，他可能造势啊。对
哦，对
嘛，因为通常确实你需要把币转进去交易所造势啊。对，只是那个 timing 就会让大家会有很多联想，
就是造势造一造，不小心就价格崩了 70% 这样。
对啊，不小心的。
好的，没有问题。
对，而且因为他像那种做造势的嘛，他钱一定是放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去交易，所以通常你也没办法从链上数据去看他到底是怎么去交易的啊。所以说，有没有做这件事情，老实说不得而知。哦，那只是说这半年以来啊，跟 DWF 有被他投资啊，或者是有跟他合作的一些币，确实是蛮多有这种先拉再跌的这种倾向，而且都是波动非常大的，
就是结果看起来是同一个结果。
嗯，
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刚才前面的时候有讲了嘛，就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把规则玩得很溜嘛，就是你如果在链上做，可能那记录又很透明，大家就知道你在干嘛。欸，所以欸，我身为造势商，我就是应该要在交易所做啊。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吧？嗯，你又看不清他的手法，
嗯，
然后又做风投，理论上在传统金融世界是不能做的。欸，我又可以低收筹码，对，我低收完筹码之后，我在交易所努力做造势啊，错了吗？没错啊，嗯，
对。而且那时候 YGG 在币安炒得很火热的时候，他们的 founder 还有在 Twitter 上面公开的在评论 YGG 的价格。就很妙，
哦，就是要让人家哦，做事商在讲价格。
对，
好，
对，
他指哪我们就打哪，
就是，但他没有明确要大家去做多做空啦，但是他确实有谈论到，间接的谈论到这件事。
好，没关系，但是撇除这个 YGG， 大家不是那么了解。
嗯，
我觉得有一支币更能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迷因跟土狗的属性，就是 Crypto GPT 嘛，改名叫做 Layer AI 的嘛，点满了各种
属性啊，上了各种好几层的 buff。这个币就是年初那时候 AI 很红嘛，大家在 ChatGPT，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做了一支 Crypto GPT 的币，哦，他们要把 AI 加 Layer 2放在一起打造一个新产品，哦，当时币圈最红跟全世界最红的产品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上线就爆火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他当初是在一个群募平台发行的，哦，所以背后他的造势商一样就是 DWF。所以你当初如果有幸认购到这支币的话呢，在最高点出售是有30倍的报酬。对，那即便你当初没那么幸运哦，你是到上线之后才接盘的，你第一天进去接盘，你到高点还是有3倍的报酬。对，所以他是非常的擅长去造势这件事情的。但他后来也是有宣布说他没有投他们1000万美元啊。对，你看他又投了他啊，造势也是他。那这个走势就非常的惊人，所以他虽然说长线这个币来讲都还是倾向走跌啦，但时不时还是会看到他在那边爆啦，啊，其实也没什么消息这样子。
好的，那就想问一个问题，
对，
所以说照你刚才前面的一些举例，所以到底 DWF Labs 的投资的东西我们到底该不该碰？因为听起来好像他都有投资急拉盘的属性在，啊，
嗯，
但好像也有最后跑得慢就泡在山顶的状态。
嗯，其实是有人从他这边赚到钱，也是有人从他这边赔到钱的。那只能说，你如果上在好的点位的话，你那个止盈放好，都还是有机会赚的啊。但是你如果没那个把握，就像我们前面说数据流，如果你会上车，但你不会止损的话，当然还打到最后还是会赔钱的嘛。那如果技巧没有这么的好，或时间没有这么的多的话呢，就去做套利吧，因为他搞的币通常资费都会付得很夸张啊。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价格波动特别剧烈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也是该怎么讲，做同一个方向嘛。
对，
所以做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就会让资费偏离的非常夸张。所以扣回我们为什么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些主题，就是这一个月呢，老实说，我们搞不好也是受了 DWF 的恩赐。
嗯，
对，就是他去搞了很多小币。那我们低风险一点的人就跑去做这个跨交易所套利去赚钱，风险属性再偏高一点的人就可以去做一些裸多裸空的数据流，或者是其他的操作方式，就是也是在这几集 Podcast 讲的。
对，这几个月群友真的是突然招式百出，各种流派又出来了。
你们基本上现在就是靠着群友在赚钱，大家一起看市场，一起想策略，真的是蛮爽的一件事情。
嗯，对。
然后所以反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好，那你今天听完了之后呢，你也大概知道这个 DWF 为什么这么的凶狠，这么的厉害了。对，那如果你真的对他的投资项目是有兴趣的，那基本上呢，我们也直接跟大家讲说，这个你就可以去 CoinMarketCap 里面。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完整的投资清单。
对，
所以你基本上呢，就可以针对这些投资清单，要先限缩范围，说，哎，你如果也想参与这些事情，你就在真的这个投资清单里的项目里去看有哪些哦，就是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你就去看一下，说哦，哪些项目你会觉得说看起来资费好像有点怪哦，
嗯，
那你可这时候就可以把握一下，去做一下跨交易所套利，
嗯，没错。
那可能再慢慢，你想如果不满足，想赚更多，再来去学这些数据流跟其他的一些操作哦，去赚更多钱，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也务必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做小币风险是真的会非常高。所以你在不熟练之前，真的就是先去赚跨交易所套利这样就好，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不让你赔钱的状况下可以赚钱的。而且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讲，就是说以这一个月而言，其实你如果真的都有做到的，欸，一个月就赚44%，欸，你打的部位还不香吗？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也注意好这件事情就好了，不要说真的在这种这么熊市的状况下，哎，然后还想要去拼个什么，哎，几百倍暴击，我觉得那真的是会让自己可能先把钱都输光的方式，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也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也是 DWF 官网上面地就写的一个声明哦，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哎，请大家注意哦，就是他们是不代表第三方投资者或客户提供管理或保护加密资产跟传统货币这些服务的哦，所以基本上呢，它也没有经过任何这个监管机构授权啊、豁免啊那些东西，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是它的对手盘，都不会受到各种监管实体计划的保护哦。人家官网已经这样写了哦。
嗯，
简单而言，这句话就是说，基本上你跟我做对手盘，你输了钱，你是不可能受到监管机关的保护的。投资亏了钱，请自行负责。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就是。整个讲完了说，说哦，你终于知道说这段时间啊，这个月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赚钱机会的来龙去脉。我前一阵子大家不知道的，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说，哎，其中一个主角可能就是 DWF， 他是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
嗯，
然后也请大家自己务必小心。好啦，那今天讲完这么多，那是不是也就跟大家再提醒几件事情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今天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哎，也想学习如何去做所谓的跨交易所套利。那基本上呢，你听众就是可以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的 PPA 周年庆要进入倒数时间了，好不好？就是基本上你在节目上架的时候，应该就只剩下不到四天的时间，看你哪一天听到哦，可以用这个六折限时优惠，你基本上可以用
一天不到$0.5，
大概就是一颗蛋的价格，或这个对，就是现在你去买一杯手摇饮，应该都超过这价格。那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跨交易所套利怎么做的，还有以及我们节目里讲到非常多的。投资报告策略，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基本上过去一年大概出了150多篇的投资报告，然后甚至有群友才刚进来两天嘛，就是如果有看到我们最近限动 PO 的，那也是刚好他运气真的特别好，就是跟到这波套利，他直接说他至少保底赚了一年以上的订阅费。
对
对，所以进来两天就直接跟到一年订阅费，他今年后半看到策略还让他赚钱，他都是白赚。
嗯，
对，好不好？就是 CP 值量高，所以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再把握一下。然后第二点也是，就是前面跟他聊到说，如果你真的是有打单的人，就是看完 PPA 之后就想说，哎，那很想做跨交易所套利啊，很想做这些网格去赚这些小币啊。现在基本上呢，派网是有送你星巴克跟这个1000元礼券的，你也是这个不赚白不赚，好不好？把我们的六折限时优惠带走，再顺便去赚交易所一波钱，开开心心，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咱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